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美国总统拜登批普京暂停美俄核武器控制条约犯下大错，重申北约将保护每一个成员。新冠肺炎病毒疫情后，中国有望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吗？
那也就是中国的这个劳力成本优势其实慢慢的在消失。
澳大利亚为何在话不投机的情况下仍然与中国保持交往？
最早提倡贸易与人权脱钩的是澳洲，
但是也务实的体认有必要和中国维持良好的经贸关系。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俄乌战争一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美国总统拜登周三2月22号谴责俄罗斯暂停履行美俄核武器控制条约，称这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犯下的一个很大的错误。详情请陆洋与我们分享。陆洋。
好的，志远。俄乌战争一周年之际，拜登总统在波兰向北约的东线盟友承诺，尽管俄乌战争还在继续，但是美国依然与他们站在一起。拜登对盟友们说，你们是我们集体防御的前线。
And you know better than anyone what's at stake in this conflict, not just for Ukraine.
你们比任何人都更加懂得目前这场冲突的利害关系。它不只是为了乌克兰，而是为了欧洲和全世界的民主国家的自由。
拜登计划在星期三结束这次引起全球关注的访问。一天前，拜登在华沙皇家城堡向全世界表示，美国对盟友和共同防御协定的承诺坚如磐石。拜登总统星期三说，在这里我要重申我们对所有这些价值观的共同承诺。他说，
What I've said it to you many times, I'll say it again, is absolutely clear.
我已经说过太多次了，请容许我清楚地重申，北约宪章第五条款是美国做出的神圣承诺，我们将保卫北约的每一寸土地，北约的每一寸土地。
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二宣布，俄罗斯暂停履行他与美国在2021年签署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在被问到普京的这项宣布时，拜登总统表示，这是很大的错误。外界注意到，这是拜登首次对俄罗斯的这一决定做出反应。这项条约的有效期为7年，从2021年持续到2026年。这是美俄之间目前仅存的一项军控条约。条约对双方部署的核武器数量和已经部署的洲际弹道导弹以及潜射弹道导弹数量都做出严格的规定，并设定了相互核查机制。拜登在俄乌战争一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对乌克兰和波兰进行被媒体称为旋风式访问，先后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波兰总统杜达和布加勒斯特9国领导人。这9个国家都是前东欧国家和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成员。这个联盟2015年宣告成立，通过集体发声反对俄罗斯兼并乌克兰领土克里米亚，从而也保护自身的安全。这9个国家是保加利亚、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三2月22号在莫斯科会见到访的中共外事高官王毅，并证实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访问俄罗斯。不过，据台湾中央社报道，中国外交部在两人会晤后的发布中通篇未提习近平将访问俄罗斯一事。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说，王毅在俄乌战争一周年前夕对莫斯科进行的这次高调访问被外界广泛视为习近平即将访问莫斯科的序幕。《华尔街日报》星期二引述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在计划对俄罗斯进行访问，并将向普京提议一项有关乌克兰战争的和谈计划。北京虽然经常呼吁俄乌双方 通过谈判恢复和平，但是一直大力购买遭到制裁之后销路不畅的俄罗斯商品，包括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志远，
谢谢陆阳为我们分享在俄乌战争一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美国总统拜登对乌克兰和波兰的访问，以及表达美国对盟友和共同防御协定的承诺坚如磐石。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 Chinese.com。马上回来，带您关注中国侦察气球飞越美国境内被击落事件，为什么震动美国国会。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日前在慕尼黑与中国最高外事官员王毅会面时，双方在美国击落中方间谍气球议题上各执一词，在美国政界、国会更是对气球事件深感震惊。接下来请宇宙与您分享中国气球事件如何推动领空安全成为美国国会的当务之急。宇宙。
好的，志远。这四次导弹击落空中物体事件是和平时期首次击落未经授权进入美国领空的物体。出于对中国以及对气球干扰民用飞机的担心，美国国会两党议员都做出了强烈的反应。来自亚利桑那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凯利正在致力于一项立法，要求气象气球携带转发器，这些转发器可以与空中交通管制系统进行通讯联系。参议员马克·凯利对天空中的不明飞行物颇有了解，因为他是目前唯一上过太空的国会议员。他在从政之前曾经作为宇航员在太空中停留了54天。有一次他驾驶美国宇航局 NASA 的飞机时，在大约1.37万米处发现了一个物体，这个物体比商用飞机飞得要高很多，但是他无法通过目测来识别。乔恩·泰斯特是来自蒙大拿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他被责成领导调查疑似中国监视气球是如何被允许飘越关键的美国导弹基地的。目前担任国防拨款小组委员会主席的泰斯特对福克斯新闻频道说，我们把事情的真相追查到底，并确保我们今后将有一个计划来检测和发现这个气球有可能带来的潜在问题。其他的议员们发起了一系列指向天空的建议，包括全面检查与不明空中物体相遇事件，以及调查军方如何跟踪漂浮在美国上空的物体。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马可·卢比奥说，这事关对手是否已经开发出一种他们知道我们没有在查看的能力，因为我们的系统是为了看到导弹和飞机而设置的。卢比奥是美国参院情报委员会的资深共和党成员，他正在推动将最近的天空遭遇纳入更加广泛的不明飞行现象的政府研究中。不明飞行现象的另一个说法就是 UFO。 卢比奥和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戴安·范斯坦也抓住机会更新了创建太空国民警卫队的提案。卢比奥告诉记者说，中国以其他国家从未有过的方式融合了其商业、军事和技术应用，因此这是一个多方面的挑战，需要全面、长期和坚定的应对。
谢谢宇宙为我们分享飞越美国境内的中国侦察气球被击落事件的后续报道，领空安全或成美国国会当务之急。接下来我们还将报道朝鲜威胁加剧，美日韩举行联合军事演习。马上回来带您关注更多国际新闻。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请陆阳与您分享一组国际要闻简讯。先说说朝鲜威胁加剧，美日韩举行联合军演的情况吧，陆阳。
好的，志远。美国、韩国和日本的军舰星期三2月22号在朝鲜半岛东部水域举行弹道导弹防御演习。这种较为罕见的三边防务合作随着朝鲜侵略性的增加而变得更加频繁。这三个国家分别在声明中宣布，美国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巴里号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和韩国海军各自派出的一艘驱逐舰共同参加了联合军演。这三个声明 都没有提到朝鲜的名称。平壤上周六发射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在本周一发射了两枚短程弹道导弹。
另一方面，朝鲜似乎不满中国干涉其内政，有关详情请陆洋介绍。陆洋。
好的，志远。朝鲜官方媒体星期三2月22号敦促国家在经济上自给自足，称依赖外援应对食品短缺等于是吞毒糖。由于平壤不断发展违禁核武器与导弹项目，大多数联合国机构和西方援助团体离开了朝鲜。中国是朝鲜外来食品援助的主要来源国。朝鲜劳动党机关报称，帝国主义者利用援助作为掠夺和征服接受国并干预其内政的陷阱。目前尚不清楚朝鲜劳动党机关报指责的对象是否包括中国。
德国星期三宣布驱逐两名伊朗外交官，以回应伊朗判处一名德国公民死刑。陆洋，这是怎么回事？
是这样的，志远，此举发生在伊朗当局宣布对犯有恐怖主义罪行的贾姆希德·沙尔马赫德判处死刑的次日。伊朗指责拥有美国居留权的德裔伊朗人沙尔马赫德是一个亲君主制组织的武装派别的领导人。他的家人说，他只是一名反对派组织的发言人，伊朗的情报部门绑架了他。德国外交部长安娜莱纳·贝尔伯克星期三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呼吁伊朗撤销对贾姆希德·沙尔马赫德的死刑判决，并为他提供一个基于法治的公平上诉程序。
美国第一夫人首访非洲的消息，请陆洋与大家分享。陆洋。
好的，志远。吉尔·拜登博士星期三抵达纳米比亚，这是他作为美国第一夫人首次访问非洲。他将重点关注妇女赋权、儿童问题和非洲大陆部分地区的粮食不安全问题。国家安全委员会非洲事务高级主管贾德·德弗蒙特星期二早上告诉记者，拜登博士之行以去年的美非领导人峰会为基础，再次证明了拜登总统承诺美国全力支持非洲。
移民问题。美国拜登政府宣布拟议规则设立新的庇护限制，有关详情请陆洋介绍。
好的，志远。拜登政府星期二2月21号公布了一项提案，该提案将阻止某些移民在美国寻求庇护，并允许政府迅速将他们驱逐出境。该提案是拜登政府管理移民从美墨边境涌入努力的一部分，已经受到了移民权利倡导者的强烈批评。国土安全部官员表示，在实施之前，公众将有30天的时间对拟议的规则发表评论。该规则预计将在5月初实施。如果该提案生效，可能会面临来自移民权利倡导者的法律挑战。
美国国会参议院两党议员日前提出一项法案，以便更好地防止外国对手试图影响美国的政策。有关详情请陆洋介绍。
好的，志远。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资深成员、共和党籍参议员吉姆·里斯办公室星期二2月21号发表声明说，里斯参议员本月与共和党籍参议员约翰·科宁和民主党籍参议员谢尔登·怀特豪斯共同提出了防止对手影响、虚假信息和模糊外国融资法案。该法案将有助于填补1990年代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的漏洞，防止外国对手未注册的代理人在美国游说。里斯参议员说，众所周知的例子包括俄罗斯努力阻止对其北溪二号管道的制裁，以及中国监控公司海康威视试图逃避制裁。志远。
谢谢陆洋为我们带来的国际要闻简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chinese.com。接下来为您介绍日中时隔四年举行首次安保对话。美台国安官员在美闭门对话之际，美国务院官员也将访问台湾。马上回来带您关注更多有关中港台的消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有关中港台新闻，首先请宇宙与我们分享日中时隔四年举行首次安保对话。宇宙。
是的，志远。这场对话呢是星期三2月22号在日本外务省举行。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孙卫东在会上 表达对日本扩充军备的不安，而日本方面呢，也对中国与俄罗斯之间日益紧密的军事关系以及中国使用间谍气球的做法表达了疑虑。这次对话的目的呢，是缓解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就是中国，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之间的紧张关系。志远，
韩国宣布3月1号起取消来自中国的旅客的新冠落地检，有关详情请宇宙介绍。
是的，志远，韩国做出了这个决定，而且呢，韩国政府还会根据情况的发展决定在3月10号之后是否继续要求他们在出发前进行病毒检测，并且在抵达之后填写检疫信息。韩国内政与安全部一名副部长星期三22号说，来自中国的旅客中被测到感染新冠病毒的比例从今年一月的第一个星期接近19%下降到二月份第三个星期的0.6%。志远，
关于中国与南非和俄罗斯举行海军联合演习的情况，请宇宙与我们分享。宇宙，
是的，志远，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周年的时候呢，南非在这个星期与俄罗斯和中国一起举行联合海军演习。那这次的海军演习是在南非的东海岸举行，它的名字叫烟雾二。那一些分析人士对美国之音说，演习对中国来说，与其说是一次真正的军事实力交流，还不如说呢是重要的政治和外交展示。也就是说，中国和人民解放军在疫情中关闭边境的几年之后基本回来了。志远，
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说，美台国安官员在美闭门对话之际，美国国务院官员也将访台，请宇宙与我们分享。
好的，志远，美台高层国安官员现在呢正在华盛顿近郊举行闭门会议，而美国国务院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局副驻卿卡米尔·道森将会协同美国在台协会华盛顿总部执行理事蓝英，还有呢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代理处长柯杰民共同出席美台教育倡议的成果说明会。而美台教育倡议呢，目的呢是要确保美国及国际学生学习华语的环境不会受到中国以孔子学院进行的恶意影响。
香港政府将卖地及租约加入国安条款，评论称或引发撤资潮。宇宙，
是的，志远，港区国安法呢实施已经超过2年半，可以说呢国安的条款是无处不在。有多家香港传媒最近报道，去年11月初开始，香港地政署在多幅官地的卖地条款以及短期租约的招标文件中加入了国安条款，说明港府有权以中国国家安全为由取消投标者资格以及终止租约。卖地是港府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之一，卖地加入了国安条款之后呢，港府卖地的收入是大跌了70%，这个呢也成为今年港府出现财政赤字的主要原因。志远，
谢谢宇宙与大家分享有关中港台的新闻。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继续带您关注新冠肺炎病毒疫情后，中国还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吗？专家如何看？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关注中国经济。最近中国的就业招聘会在因新冠肺炎病毒疫情而被迫在网上举行3年后正在卷土重来，但受外部需求减弱影响的行业工资水平较低，高报酬的职位不足， 表明经济复苏不平衡，雇主必须谨慎雇人。中国最大的招聘公司智联招聘上周四公布的一项针对约50000名白领的调查显示，47.3%的受访者担心今年可能会失业，高于一年前的39.8%。约60%的人认为，不确定的经济环境是影响他们信心的主要因素。中国经济去年增长了3%，这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最疲软的表现之一。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严格的新冠病毒防疫规定带来的痛苦持续存在。而要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是中国一直强调制度自信的一个证据。但是最近以来，中国似乎离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越来越远了。接下来请陆阳与您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平凡发自华盛顿的报道，中国还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吗？陆阳。
好的，志远。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是经济界近年来一直谈论的话题，也是中国一直强调制度自信的一个证据。但是最近以来，中国似乎离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越来越远了。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的经济增长突飞猛进，国内生产总值从2000年大约等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12% 上升到2021年的 77%。国际经济界的主要经济学家近年来都同意，中国经济会在2030年左右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然而，王维正教授指出，这种分析多半都是建立在一个假设上，就是说，他们看到那个时候，中国的快速经济增长会永无止境的直线成长。而现实是，除了人口问题之外，最近几年，中国和美国以及西方国家的政治和经贸关系日趋紧张，新冠肺炎疫情也对经济和贸易造成重大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正在放缓。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和现代语言主任叶耀元教授说，中国过去是世界工厂，赚取了很多外汇，但是未来这些工厂可能都会移到美国境内、欧洲境内，例如苹果的手机、平板电脑已经移到越南。苹果公司希望在美国用自动化工厂制造产品。叶耀元教授指出，最大的一个问题就在于，过去中国是中国市场，中国是世界市场，基本上多数的产品都是从中国制造的。
可是因为中国的劳动成本越来越高，所以有些基础的一些工厂都慢慢南移到所谓的东南亚啊、越南啊、柬埔寨啊，或者是移到所谓的中南美洲这样的一个区块。那也就是中国的这个劳力成本的优势其实慢慢的在消失。
美国金融机构高盛集团的分析师仍然预测，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2024到2029年间平均有 4% 的增长，超过美国国内生产总值预期的 1.9% 的增长率。因此，中国经济将在2035年左右超过美国。对此，美国三一学院退休教授文冠中博士说，
这个时间肯定要推迟，已经不是说是可能，我觉得是一定会推迟。
叶耀元教授指出，未来40年的跨度有太多的变数，如果从大多数外界可以看到的一些客观条件分析的话，其实中国要在未来这30-40年间可以超越美国经济成长率的可能性相对非常低。志远。
谢谢陆阳为我们带来的平凡发自华盛顿的报道，中国还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吗？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chinese.com。 马上回来带您关注澳中关系的记者连线报道。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澳大利亚、英国和比利时的前领导人2月17号呼吁国际社会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态度。不过对此，澳大利亚现任外长却不以为然。专家认为，中国频频主动向澳大利亚示好，有意修复澳中关系。以下是宇宙与美国之音在台北的特约记者向凌的连线报道。
向凌，简单来说呢，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关系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来龙去脉呢？
好的，宇宙。许多观察人士呢，他们都发现， 澳中关系的变化是从2016年开始，其实是由北京来采取主动的，那坎培拉其实也只是被动的响应嘛。虽然说澳大利亚的经济发展和繁荣在很大的程度上是需要与北京保持良好的关系，但是最重要的是国家安全，在国家安全方面，澳大利亚只能依赖美国。
嗯，明白了。那我们看看目前的情况啊，澳大利亚前总理莫里森呢，是2月17号在东京举行的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的会议上发表了讲话。那么他把中国的侵犯人权的行为与印太地区的安全呢联系在一起。那么这个呢与澳中之间的时局有怎样的关联呢？
事实上呢，这个经过一段时间的僵局以后，澳大利亚现在执政的工党政府已经恢复了澳中之间的外交对话了。那莫里森是前面的这个自由党联盟啊，所以呢敦促现在的工党政府考虑采用澳大利亚版的马格尼茨基人权法，禁止侵犯新疆维吾尔少数民族人权的中国官员进入澳大利亚，并且冻结这些官员在澳大利亚的资产。澳中关系学者、澳大利亚的悉尼大学的社会学的博士啊，秦静先生，他曾经说过一句话：
最早提倡贸易与人权脱钩的不是美，而是澳洲。
嗯，好的。那向凌，澳中修复两国的关系呢，但是两国之间的一个根本的分歧在哪里？这样的分歧有没有得到解决呢？
台北海洋科技大学的副教授吴建中，他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的时候说，澳大利亚从2018年开始就禁止了中国电信公司华为参与澳大利亚 5G 网络的建设，然后呢又在2020年提出了对这个新冠病毒疫情源头要展开独立的国际调查，导致了中国来报复澳大利亚。那吴建中教授他指出，中共他为了逮捕特定人士就随便的去捏造一些罪名，所以澳大利亚和中国在人权方面存在着根本的分歧，不太可能真正的解决。台湾的以前的驻澳代表林松焕博士接受我的采访的时候呢，他是这么表示的：
澳洲人民和舆论界非常重视人权，对于中共普遍缺乏好感，但是也务实的体认澳洲有必要和他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维持良好的经贸关系。
好，谢谢向凌。
谢谢宇宙和向凌为我们带来的澳中关系的连线报道。马上回来带您关注，俄美宇航员将在国际空间站继续停留6个月，他们遇到了什么难题？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继续关注国际空间站3名俄美宇航员的安危。由于俄罗斯航天器受损，2名俄罗斯宇航员和1名美国宇航员将在国际空间站上再停留6个月。谢尔盖·普罗科夫耶夫、德米特里·佩特林和弗兰克·卢比奥原定于3月下旬结束在国际空间站6个月的停留，但是俄罗斯航天国家集团公司星期二说，这3个人必须在空间站待到9月。去年9月将3名宇航员送到国际空间站的联盟号 MS-22 太空舱，自12月中旬以来一直在泄露冷却剂。俄罗斯航天国家集团公司和美国航空航天局 NASA 都将此归咎于撞到太空舱的一个微流星体或太空岩石。俄罗斯原计划本月早些时候向国际空间站发送一个无人驾驶的联盟号太空舱，将3名宇航员带回来，不过该航天器的发射被推迟，因为停靠在国际空间站的俄罗斯进步 MS-21 货运飞船也泄露了冷却剂，官员们将这次泄露归咎于外部影响。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